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9月5号，公元2016年10月6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收听达赖喇嘛中观四百论法会结束，要信众实践所学。加国议员呼吁政府勿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选举支持中共。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强调，自由民主对中国公民及美国和世界都有注意。北美藏人儿童藏语文教学大会关注启蒙藏语教材。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结束了这次的中观四百论法会，教导信众们在回去后面对各种烦恼困顿时，应该实践所学到的法义，来调伏自己身口意的行为。今天10月6号，达赖喇嘛尊者向以台湾信众为主的数千僧俗展开中观四百论的最后一天教授活动。一般在解释诸佛菩萨对众生发起的菩提心时，达赖喇嘛尊者总是会有非常大的感触，今天也不例外。尊者在提到菩提心时一度哽咽低泣。
马上说了可都得要嘛的呢。
尊者鼓励信众们要以诸佛菩萨的精神与品行为榜样，善待他人就是善待自己。达赖喇嘛尊者指出，大家都有爱自己的心，那么就该认清在善待他人的同时自己也会感受到快乐。反之，那些耗费很大精力去持咒修长寿法的人，若内心充满欲望仇恨，怎么可能获得快乐长寿？要健康幸福，就必须靠内心平和，那又需要善待他人。所以与宗教无关，要让自己幸福快乐，就去善待他人，即便无法付出帮助，也绝不要去伤害他人。在今天的法会中，尊者也解释了重视那烂陀传承的原因。因为藏传佛教所有传承学派都源自那烂陀，如果大家彼此互相轻视，执着于各自的学派，几乎忘记了佛陀与那烂陀圣哲们，那么藏传佛教就真的成了所谓的喇嘛教了。尊者说，如果各传承能够认清共有的那烂陀源头，彼此之间的关系自然就变近了。
卡达奇朗祖他全经是不是啊人民族从第一档，俺那嘎达，这个他什么的这些天数用起。
在结束了中观四百论的教授后，达赖喇嘛尊者指，此次大家不辞辛苦来达兰萨拉请法，要牢记去修行实践在法会中所学到的东西。如何实践？就是运用智慧来调伏自己身与意的行为，这也是听法的主要目的。尊者说，你们回去以后，烦恼与困顿都仍旧会缠绕着你们，是不是要利用学到的法义来调伏内心，应对困难，完全取决于你们自己。达赖喇嘛尊者经常强调，参加法会时不应自足于获得加持，而是应该更重视聆听传法内容。台湾信众们在法会结束后接受本台采访时，也都表示有按照尊者的教导认真听法。一位信众向本台总结了他的听法感受。
法王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成佛的话一定要透过空性，然后呢要离苦的话也一定要透过空性，然后也看到了法王的慈悲，那还有智慧，他呢真的很关顾众生，然后他对于这个杀戮啊战争啊他是非常的不忍的，还有就是对于他的智慧啊，他觉得 应该要就是尊重所有的宗教，不是说每个人一定要他信佛教，而是说每个人都应该彼此尊重，然后呢自己的宗教一定要尽信。然后我觉得这个对我内心其实是非常的，对他油然升起一种敬意啊哈。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多名加拿大国会议员近日联署向政府发出呼吁，希望加国在即将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选举中不要投票支持中共保有席位。中共、古巴、俄罗斯和沙乌地阿拉伯等集权国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拥有席位，这些集权国家的加入引来各方的批评，人权理事会维护人权的宗旨也被指成为笑话。本月28号，联合国将改选人权理事会成员，而据加拿大媒体 CTV 报道，来自加拿大不同党派的国会议员公开要求政府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席位选举中不要投票支持中共等集权政府。加拿大前司法部长、资深国会议员欧文·考特勒指出，这些国家有许多规模性侵犯人权的情况，加拿大不应该放任这种有罪不罚的文化，甚至对他们人权侵害的事实给予奖励。假设每个民主国家都说不，那中国就会没有机会。公民力量创办人、前政治犯杨建立指出，每个国家需要97个赞成票才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拥有席位。他更指，强烈呼吁加拿大公开拒绝中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拥有席位。加拿大外交部长的发言人加尼翁提到，加国政府强烈的反对对于维权人士、记者和和平公民运动人士的拘留。他说，关押政治意见者是对基本人权的侵犯，我们会在各种场合表达这个信念，包含联合国理事会。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主席在媒体撰文，批评中共对公民社会的压迫行为，并表达了美方对中国民运及公民运动的支持。昨天6号，《华尔街日报》刊登了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主席克里斯托夫·史密斯和马克·卢比奥议员共同撰写的一篇文章。文章内容指出，15年前，美国决定展开与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世贸也对中共展开大门，而且目标为监察中国法治发展和人权的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也在当时成立。当时各方认为加强与中国的贸易和经济发展就会使中国更加自由，在国际上更负责任。然而这个期待并没有实现。根据委员会最新一期的年度报告指出，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中共持续无视国际规范。文章指，人权和法治情形在去年一年中更加恶化，中共甚至扩大对公民社会的打压，限制言论自由，打压宗教信仰以及人权律师和异议人士。中国被指有全世界最复杂的网络审查机制，并前所未有的干预着香港事务，严重破坏一国两制的原则。习近平更透过灌输单一意识形态，以国安新法来合理化对人权的侵犯。文章提到，无数中国基督徒、法轮功学员、穆斯林、公民社会人士、维权律师以及追随达赖喇嘛尊者的藏人以政治犯之名受到压迫。中共不断地以国家主义的论调去拒绝所谓西方价值，在今年4月更颁布了外国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借由此法来控制公民社会，将无辜公民视作为安全威胁。文末指出， 即使这些持续性的压迫并没有使中国人民对自由和改革的希望变得暗淡，有越来越多的公民有权利意识，要求政府承担在食安议题、医疗资源、污染等议题上的责任以及透明。而且中国的宗教团体即使面对政府的迫害仍在逐渐壮大。历史已经向我们证明，公民将会是中国最重要的改变驱动者。美国站在中国的改革者和异议人士这一边，一个更自由和民主的中国对美国与国际社会以及中国人皆有所注意。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近日，北美西藏语言文化周末学校召开了第五届大会，就北美地区藏人儿童启蒙藏语教材的制定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讨论。本月1号与2号，北美西藏语言文化周末学校大会在明尼苏达州举行，活动由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举办，明尼苏达州藏人协会提供协助。与会的教育部官员次仁桑珠透过电话向本台介绍说，此次大会向所有参与北美儿童学前至五年级实验教材编辑工作的人士表达了感谢，而与会各方主要关注的问题同样与这一教材的编写有关，因该套教材的二年级课本中部分藏语连接词被省略，在社会中引起很大争议。此次与会各方在研究讨论了社会各界提出的意见后，决定对争议语法内容作出修正。因达赖喇嘛尊者常年来的疾呼，居住于欧美各国的藏人社区开始关注下一代的藏语文教学。近年来，民间出现了不少在假期教授藏语文的学习班，而后受到教育部与驻地办事处的鼓励与援助不断发展。如今西藏语言文化周末学校不但教授藏语文，同时也教授西藏传统歌舞，成为在欧美出生成长的藏人了解本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据介绍，此次大会还讨论了在北美设立藏语文统一测验的计划，同时尝试利用动画来吸引儿童对学习藏语文的兴趣。大会并计划安排各地藏语教师交换心得，提升教学水平。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华人作家唐丹红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饿虎饥狼的猎物》。三，殷人窥伺藏地，早存吞并蚕食之心，是岌岌可危。川省已无门户可守，危亡可立而待。基于以上理由，陆纯霖认为必须武力收毡，对康区实行改土归流，圈为卫藏，朝廷则可严责达赖避纵抗廷之罪，迫使拉萨不再与英人敌伍，履行满清跟英国所签的条约，达到屠藏的目的。四川的理由、策略跟中央利益其实是志同道合的，满清与英国签约就是屠藏，图谋了前后30多年，在西藏实施不了，充分暴露了满清对西藏控制力的想象和夸大。担心英国直接与拉萨谈判，是清廷的现实焦虑。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华人作家唐丹红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饿虎饥狼的猎物》。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